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每天信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。你说我们亲近你，你就必亲近我们。感谢主啊，如此的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享受从你而来的平安。主，我们再次来读你话语的时候，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，求你用你的话不断的来建造我们，洁净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，行事为人蒙你的喜悦，能够得见你的荣面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第11章23到31节，这段仍然是和前面一样，是说恶人和义人两种不同的生命光景，也是两种不同的结果。那么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也是提醒今天所有的信徒，我们应当如何的行事为人。23节，义人的心愿尽得好处，恶人的指望自甘愤怒。那么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，义人的心愿尽是好的，恶人的期待带来愤怒。义人的心愿尽是好的，就是他心里面所想的，他的愿望都是好的，这个好是合神心意的。因为他的心愿是好的，是为了别人的好处，别人的益处，所以蒙神祝福，那结果也自己得到好处。所以这个23节这段意也是没问题的。那些恶人呢，因为他做的事都是损人利己，以自己为中心，结果是给自己反而招来神的愤怒。这儿的义人就是合神心意的人，那恶人那就是远离神，凡是不信神的人在神的眼里面都是恶人啊！无论在人看来他多么良善，其实他心里面内心深处他是恶的，他所想的所做的都是以自己为中心，表面上可能做一些善事，但是他掩盖不了他自己里面那个恶习，那个恶啊！只要是不信神，都在神的眼里面 是这样的人，最后必然会带来神的愤怒。那么在白色大宝座之前要接受神的审判。24节，有失散的却更增添，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。失散那就是愿意来帮助别人，愿意把自己手里边拿出来资助那些有需要的。吝惜过度的，那看到别人的需要无动于衷，没有任何的表现。我们看几处经文，一处是使徒行传的20章35节，使徒行传的20章35节，使徒行传的20章35节就说，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这是保罗说的，保罗他一生就是这样，所以他也这个并不是说大话来吹嘘，他真的这样做到了，也希望这些信徒能够学习他，效法他。他说主耶稣说过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那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在四福音书当中没有出现过，但是主耶稣说过，那可能就是当时他们口传下来的。施比受更为有福，那就是愿意帮助人的比接受的更为有福，这个神是祝福的。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的5章42节，这是主耶稣说的。马太福音的5章42节，马太福音的5章42节说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 有向你借贷的，不可推辞。这是我们作为主的门徒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应当做的。特别是我们主内的肢体有需要的，给我们伸出手以后，我们就要帮助，不可推辞。有借贷的，而且借贷还不可以要利息啊，这是应当有的使命。第二十五节，有施舍的必得丰裕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这个跟二十四节是一个意思。有施舍的更增添，不会因为帮助别人拿出来口袋里面钱少了，其实会更加的多，因为神会祝福。这里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那个主耶稣讲过那个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。那个财主就是吝惜，拉撒路每天在他的院子门口吃一些他掉出来的零渣，他看见拉撒路这么艰难，没有任何的表示，没有端一碗饭给他，而自己在家里面是过着奢侈的生活。那最后呢，两个人都死了，都死以后，这个拉撒路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享受神的恩典，好的无比。而这个财主口渴，最后就是那他最后说，哪怕有一滴水来沾到自己的舌头上，他的这都是极大的一个恩惠，但是他没有，舍不给他，所以他就跟拉撒路说，那你请你回去，让拉撒路回去告诉他的些兄弟，让他们好好信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种不同的结局，财主因为吝惜过度，最后落得如此的下场。所以这个穷乏增添，其实也可以理解成天上的财富。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在路加福音的六章三十八节，路加福音的六章三十八节。说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如果我们愿意帮助人，愿意给人，就必有给我们的，那就是神，神在暗中给我们。我们可能有时候没有感觉到，但是我们会看到，能够感受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。神怎么给我们的？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怀里，这就是神的祝福。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拿出去帮助别人，自己的口袋里面就少了。特别是今天我们谈到这种奉献，教会里面我们的奉献，十一奉献，那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神的要求。所以如果连十一奉献我们都做不到，我们去用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种爱心，自己的这种善举，其实在神的眼里面神清楚。所以真正有生命的信徒，这个十一奉献是肯定会做得到的，可能还更多。没有因为十一奉献，没有因为帮助别人少了以后，真的就少了贫穷了。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，他们奉献以后没有因为奉献而导致贫穷，反而生活更好，因为神在暗中上尖下流的在祝福。二十六节，通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，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。通粮不卖的，那就是说在遇到饥荒的时候，缺粮的时候，有的人就把这个粮食囤积起来。今天是这儿例子很多，在 3年疫情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个别的不说，那个口罩。疫情开始的时候，有人是很敏锐，赶快就统计起来，统计起来，然后就高价出售，趁火打劫。这儿人是被神咒诅。七月出卖的，这是有爱心的，他统计起来，为的是人们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帮助到别人。必受咒诅，必受祝福。27节，恳切求善的，就求得恩惠；唯独求恶的，恶必临到他身上。求善，这个善，我们前面也分享过，就是合神心意的事。一心想着做合神心意的事，最后就得到了恩惠。所以马太福音的7:7说，你求就必给你，祈求就必得着，叩门就开门，寻找就寻见。所以这次让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7:7，神主耶稣说的那句话，指的是求在神心意里面的，祈求就得着。不是说我们啊，求天上掉一个馅饼，我走着走着突然一根金条把我们绊倒了。这儿的求不合神的心意啊，祈求就必得着，是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，是这个意思。唯独求恶的，恶必临到他身上。这个圣经里面有太多这样的例子，前面我们也经常举这样的例子，比如说。可拉就是摩西时代的可拉也是利未人，他也想像摩西一样啊，做这样的领袖，但是神没有这样的恩典给他，神选的是摩西不是他，所以他自己做主，想要登上那个位置，那纠结起200-300人就来闹事，想篡权，最后呢，因为行恶被神审判，抵开了裂口，把他捅了下去，其他的人也被火烧掉。再比如以斯帖记里边的哈曼那个宰相，还有耶利米书28提到那个假先知哈拿尼亚。这个假先知的下场在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因为他们就是求恶的，他们就是作恶的。那今天就是教会里面的这些假师傅，他们表面上也在讲真理，实际上掺杂着世俗的东西，用世俗东西来吸引人。那么这个哈拿尼亚最后就遭到神的审判，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。所以这些专心一心想着作恶来陷害别人，最后反害了自己，因为神知道，神必会用他的公义来审判。28节，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，一人必发旺如青叶。青叶就是树叶，那特别绿的树叶是比较旺盛的，有生命的。义人就是合神心意的，我们看上去贫穷，其实他最后他的生命是旺盛的，就像青叶一样，最后一定能够得到神的恩惠，到神那里去，在天国来享受那极大的荣美。而倚仗自己财物的必然跌倒。我们看几处经文，在提摩太前书的6:17。提摩太前书的6:17，提摩太前书的6:17，这是保罗教导提摩太，提醒提摩太，就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今天在地上不管挣多少，这些钱财是无定的， 今天有，明天不一定有。我们再看一处，在马太福音的六章十九节，马太福音的六章十九节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二十节是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在地上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到底每天要追求什么？那么主耶稣也讲过这样的例子，那个财主那么挣了很多钱，也想最后没地方放，再建一个更大的仓库来存放，结果神跟他说，今天晚上就要你的命。那第二天你的财物谁享受呢？最后必然跌倒。这儿说依照财物的这些人是贪，最重要的是贪心，贪心的结果是跌倒，这个跌倒就是失去永生。而这个贪财依照钱财，这是说给以色列听的，也是说给我们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听的。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如果还这么贪，不择手段，就为了挣钱而挣钱，最后就会失去永生，信了就白白信了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所以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，家里有很多的信徒会因为依仗财物而丢掉永生，到不了神的跟前。而义人必发旺如青叶，义人是一心寻求神，做合神心意的事，他的生命是越来越旺，最后能够享受神的恩典。就像诗篇 一章三节说的，诗篇第一章三节说，要像他要像一棵树站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那这就是神的祝福，不枯干那就是旺盛。二十九节，扰害己家的必承受侵犯，愚昧人必做会心人的仆人。扰害己家的，扰害就在自己的家里面制造麻烦的，可以这个家我们可以理解成我们自己这个每个弟兄姊妹的家，也可以理解成我们神的家，我们一个这个教会大的家庭。无论是自己家里面还是在教会里面，给总是找麻烦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作妖，就是制造是非，必承受清风。清风你想风吹过去以后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清风代表虚无 空虚，必承受。那么神给他就是虚无的，一无所有。像亚干，亚干贪财，最后得了胜仗以后，神不让那些东西，他偷偷的藏起来，最后被找出来。这就是愚昧人，愚昧人必做慧心人的仆人，慧心人就是有智慧的心，也就是愚妄的人必做智慧人的仆人。我们不能，我们从字面理解好像啊，他家里就是去他们家里面打工成他的仆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仆人指的是地位，相比而言他的地位一定是比这个智慧人的地位要低，这个地位是在神面前的地位。三十节，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所结的果子那就是他的行事为人，他的生命。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，就是义人因为他 有这样的合神心意的行为，所以他的生命会影响更多的生命。有智慧的人必然能够吸引愿意寻求智慧的人，使他们也得到智慧。在教会里面，那些有智慧的弟兄姊妹，因为他常常用神的话来劝勉其他弟兄姊妹，提醒其他弟兄姊妹，所以愿意被提醒。这些弟兄姊妹，那就是也是愿意寻求智慧的，最后也得到智慧。而那些表面上在寻求真理，其实别人劝的时候反感，不愿意听真话，这是其实不愿意寻求智慧的人，他也得不到智慧，他会越离有智慧的人。31节，看来义人在世尚且受报，何况恶人和罪人呢？义人在世的时候尚且受报，这个受报我们有两种理解，一种是得赏赐，另一种呢是受罚。义人在世的时候可以得到神的赏赐，就是义人会得到神赏赐，那恶人呢必然会得到神的刑罚，这是一种。另外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到，就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绝对的公义面前，所有人都必受到审判，就是义人尚且受到审判，何况是恶人呢？因为我们就是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，将来都要到基督台前接受审判，当然这个审判和恶人的那个审判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，这个审判不会说是审判完以后丢到火湖里面，是我们要交账，而恶人受到那个白色大宝座之前的审判，那是非常悲惨。在我顺便说一下，就是前阶段我听到一个贾师傅讲到，在他们教会讲到，说讲到这将来所有的人都要到白色大宝座之前接受审判。我就想到这是个牧师啊，已经讲了几十年，他都不知道白色大宝座之前接受审判是哪些人。他说将来所有的基督徒，意思就是无论是重生得救还没有重生得救，都要到白色大宝座之前也接受审判去。我们一定要清楚，在启示录当中，白色大宝座之前接受审判的是那些所有不信的，活着不信的，活着时候没有真正信的，没有重生得救，没有悔改的。那么真正信的重生得救的，在主耶稣降到空中以后，在他的跟前接受主耶稣的审判，那是基督台前。这两次审判相隔了1000年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，正确的理解神的心意。这21章我们就分享完了，整个就是谈到了两种人，一个是义人，一个是恶人。义人那就是合神心意的，其实就是重生得救的，有智慧的。恶人是没有重生得救的，不寻求智慧，没有智慧的。这儿的义人和恶人在当时都是指的以色列人，今天也是指的教会，这是说给教会听的，不是教会以外的。所以这里面就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寻求智慧，我们要得到智慧，我们也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在地上我们不要吝惜自己的手，看到有需要的我们真的一定要去帮助他们，神会祝福我们啊！这是神他的心意，神希望我们 活着能够像主一样，能够愿意舍己，活出舍己的生命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